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教会有一对的老夫妻，像也是就住在我们 Carry。 每次守圣餐的时候，他们和德恩堂一起来守圣餐，我去给他们送圣餐，有时候到家里面和对的老夫妻一起守圣餐。丈夫坐轮椅多年，中风已经很多年，做妻子任劳任怨的来照顾啊服侍，但他把那个圣餐自己都已经年纪很大了，颤颤巍巍的啊，把那个饼拿出来，把那个杯这个 tab 揭开，然后递到自己的啊先生的这个口中，就先生要带一个手帕，一个围嘴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中风的关系，那太太这样的关怀爱护，我看了真的很感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在有学生团契服侍，那么学生团契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同学，他信主了，信主了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呢就我跟我太太就说要向这个弟兄的太太也要传福音。一般常常是太太先信主，这个是弟兄先信主，丈夫先信主，向他太太传福音。他太太长得非常的漂亮，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然后我们也跟他们两夫妻，我们就一起出去什么带他们去这个采苹果呀，然后一起这个建立关系。有一天呢，就说哎，可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跟另外一位同工我们夫妻三还有另外一位同工三个人到你们家了，来聊一聊，跟你们谈谈福音。意思本来就是说看看跟他太太做个人布道，他愿不愿意觉知信主。坐在那边谈了没两句，这个弟兄就问说，现在有没有人找这个室友？我说这是谁，你们在帮谁问？他说不是帮别人问，是帮我问啊。我说你们要搬家，他说不是我们要搬家，我要搬家。我听了就很糊涂，然后他们就讲出来，他的太太出轨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等整个事情都过去，细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多讲。到最后，后来他的太太终于也信主，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是后来多年以后的事情。等事情过去以后，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快出国之前，人家给他介绍对象，他看到这个女孩子，第一眼看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一下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也不知道到底她的内心是如何。他说我学了一个极大极大的功课，现在信了主才懂得，单单只是注重外在的容颜是靠不住的。今天世人愿意花多少钱，成千上万的钱，不单是美容院的整容院里面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皮肉动刀子，让自己更漂亮一点，但是不肯来到教会里面，让圣经神的话语对自己的内心动一动刀子，听到一点扎心的话就跳开，听到一点责备的话就不喜欢，听到一点跟世俗的思潮流行的这个趋势所讲的不符合的，跟着世界跑，不来追随圣经。我就说今天是美容院太多，教会太少，关注外表美的人太多，关注心灵美的人太少，好可惜。外面动的刀子 最后还都会过去。但是若是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改变翻转的工作，受益终身，受益无穷，最后我们会讲而且祝福你的子孙后代的。撒拉的女儿 Daughter of Sarah，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知道有的姐妹团契名字就叫 Daughter of Sarah 啊，很美的啊，撒拉的女儿。那撒拉呢，在圣经当中我们一想到她，首先可能不是从想到一些正面的例子，所以想到是不好的，有没有那个喜笑，对不对？信心不够，想到这些。但是你要知道撒拉她的生命是一个真实在神的面前一步一步成长的一个过程。撒拉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关系，亚伯拉罕是属灵的伟人，撒拉在背后从这段经文给我们清楚地看到是一个极其美好的贤内助。撒拉也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位亲自被神改名的妇女。圣经里面被神改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极少有人被神亲自改名字啊。我们复习一下，都有谁被神改过名字？撒拉的丈夫被神改过名字，从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还有谁被神改过名字？雅各，对不对啊？啊，以色列。还有谁被神改过名字啊？提醒啊，新约当中那只有一个人。再好好想一想，很接近了啊。如果我们仔细看呢，这是一个很 tricky question。 我问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说哈、啊，保罗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又名扫罗啊，又名就是没有清楚讲是神直接给他改名字啊，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语言文化当中啊。哎，彼得，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给他改名叫彼得，小石头啊 ，Peter，Petrus 啊 ，Peter 啊。那么呢，这个每一个人被神改了名字，象征着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里程碑，极大的转折，而且成为多人的祝福和提醒，对后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解。这是被神改名字，亚伯兰、雅各、彼得、撒莱。但如果你仔细去看呢，还有一两处的地方啊，似乎神又给人改过名字，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就不细说了啊。撒莱呢，是神清楚给他改名字，那个撒莱本来叫做 princess， 是这个公主的意思。然后有一个解经家啊，叫 Smith 啊 ，Alston Smith。这个 Alston Smith 在解经的时候呢，他就去更多钻研这个字。他说这个 Sarah 啊，有 princess 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 quarrelsome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主？一个常常争吵的一个公主，不是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这样一个公主啊。所以这个撒莱原来的家里挺 dominate 的啊，是这样子的，动不动就跟她丈夫去吵。你想，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亚伯拉罕知识，这个信心之父是不容易啊。啊，然后 Sarah 一改还是 princess， 字根 princess， 可是变了一个意思，叫 mother of nations， 多国的母。因此，在这里，彼得说，那些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姐妹们，如果也是这样的行善、温柔、安静的心，在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和品格上面显示出来的这样一种不同，那我们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意，以后有机会，如果我们要是讲到可能某一次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好好的去看啊 Sarah 啊，今天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前面讲了六节，这是给姐妹们的， 你说那个讲婚姻，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怎么妻子讲那么多，丈夫只有一节，一比六，对不对？好像不公平。但是这一节内容非常的多，弟兄们，现在开始对咱们做男人的要讲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第一个，按照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可以翻译作属灵的知识或者道理，是一个属灵的道理，神的心意，神的吩咐。为什么呢？因为妻子需要陪伴，需要关心，需要体贴。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跟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去讲这个道理，他们不真正的明白自己的配偶需要什么。做妻子的，他们需要一种呵护，需要温柔，需要关怀，不是从外面挣完了钱，然后这个钱往那儿 一丢，哎，我家里的账户都是你管啊，银行账户都是你管，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妻子需要丈夫的体贴和关心，那丈夫在这方面呢，常常是不够，也不说一直不够，结婚之前都挺够的，是不是？结婚之前都，以前在国内啊，我们这个开玩笑，找女朋友处对象的时候，一到礼拜天，那时候还不是双休日呢，就是单休日，一到礼拜天，跑哪儿去呢？都跑未来丈母娘家去，干各种活，是不是啊？那个煤气罐，以前还这个没有通那个管道的，是天然气管道，煤气罐啊，一口气扛到五楼，到丈母娘家去干活，非常的有眼力劲儿，非常的知道关心体贴，对自己的女朋友这个嘘寒问暖的啊。然后好多这个姐妹都分享啊，怎么一结了婚，我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好像把一辈子那些关心那些体贴在结婚之前都用完了。做丈夫的要知道，我们结了婚以后可不是大松一口气啊，可不是大暴露，要更多的去爱你的妻子，不要让所谓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不对的。那好，丈夫从妻子那里最需要是什么？好多做妻子的也不知道，丈夫从妻子那里最需要的是尊敬。圣经也是这样定规，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家里是做头的，丈夫需要是尊敬。有的时候有的姐妹，我这里我还是说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个人，不过如果你要听了的话，对号上你就往听到心里去。今天有的时候有的姐妹在家里面对自己的这个角色还有你的言语上面，没有用言调和，没有这样一种温柔安静的心，什么刺痛他就说什么，是不是？还更进一步的，有的姐妹才知道不管怎么吵，在家里面吵，到了外面，到了教会里面，到了这个亲朋好友面前，给自己的丈夫给他当有的尊敬，可有的人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家里面吵一小架，跑到教会里面跟所有人去讲，哎呀，这个我丈夫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讲了很多坏话，变成一个大架。你说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婚姻，有的时候真的都很难去帮助，而且让你的丈夫在众人面前没有面子，对你们的婚姻有什么好处？没有属灵的智慧。所以说私底下有的姐妹这样子来辅导的时候，我直接给这些做姐妹的啊，我也不客气，我给他们指出来。对丈夫的我也同样不客气，也给他们指出来。做丈夫的是需要妻子的尊敬和尊重。第二点，这个尊重是双方的。我们讲得很清楚，男女是平等。做妻子的是要顺服做丈夫的，要去尊敬，而且尊敬，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到七八九月我们会去看以弗所，那里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有这样讲到，但是从来没有说圣经支持大男子沙文主义，只有妻子顺服丈夫，只有妻子尊重丈夫，没有丈夫尊重妻子，不是的。看，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做丈夫的也要敬重做妻子的，这是圣经的吩咐，圣经明讲的啊。所以大男子主义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女子软弱，神是让我们做丈夫的去保护的，不是去欺负的。弟兄们请听好，有几次在处理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涉及到家暴、家庭暴力，每次我都非常生气，狠狠的批评，是警告这个做丈夫的。当年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没有牧师，有一次请来一位，从纽约市请来一位讲员，那个牧师也是很敢讲，直接说他说我一看到那个丈夫对妻子动拳头的，他说我打心底里面我就鄙视他，我就牢牢地记住这句话，然后就给所有那些家庭暴力打妻子的、动手的，我说你这样做你不是一个男人，让人鄙视你。做男人的应该是好好去呵护你自己的妻子，爱护你自己的妻子。每个太太原来不都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所爱的，也交给了你这个做丈夫的，让你去保守去呵护，你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有一次我们原来教会有一对跨国婚姻，丈夫是美国人，而且人很高大啊，比我高一头半大概，然后妻子瘦瘦小小的，跟我太太差不多。结果有一次这个丈夫家庭暴力打他的太太，我们怎么知道呢？丈夫跑到我们家里突然来敲门，摁门铃，丈夫跑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太报警了。这个美国人他知道这个轻重啊，中国人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报警还不止一次报警，家庭里面几次报警，这个丈夫跑来了，没地方跑，跑到我们家，很害怕，说知道这个事闹大了。我一问，就打妻子了。我就先狠狠批评他，然后我开车带着他，不是他开车到我们家，我开车跟着他回到他们家里来。我看到这个太太脸上还有伤，太太说警察来了，她把警察打发走了，没有让警察去找她的丈夫，去抓她的丈夫。我就跟这个美国人说，我说这是我们的姐妹，而且也是我们的同胞，你竟然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你看你比他壮多少，脸上现在还有伤，你知不知道你的太太在保护你，他完全可以让警察去找你，去把你抓起来。丈夫就是像那个小鸡啄米一样在你点头，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绝对不可以，你再动一次，我说我就亲自上法庭作证来告你，一直在那点头，以后再也不敢了。尊重敬重我们的妻子，夫妻能够走到一起来不容易，好好的来守护呵护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不要一在气头上面，不管是言语上面的或者是行为上面的，最后让我们追悔莫及。丈夫和妻子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地位上面前的地位上面是平等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圣经也很有意思，做妻子的应该要自愿的去顺服做丈夫的，让丈夫做头，维护这个丈夫，尊重丈夫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一个心意，凡是这样的家庭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看到很多但是呢，你看这个地方，神 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二节，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夏甲和以实玛利，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亲自讲的，说你太太跟你说的你要去听从。反过来了吗？没有反过来。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关于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上面，这件事情神说了，你太太说的对，你听你太太的。虽然亚伯拉罕是做头的，但是我们再说一次，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不是妻子就言听计从，在家里面完全没有发言权。 No， 谁说你太太有发言权，而且你听你太太的啊？当然了，今天有的时候反过来也不对，妻子在家里面说一不二，丈夫言对妻子言听计从，这个也是跟圣经的教导也是不相合的。我感谢神，我再次说我感谢神给我一位非常好的太太。在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两个人能够一起来商量，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我太太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路，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就谈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也为我太太的属灵的智慧向主献上感恩。两个人不是没有争吵啊，两个人不是没有口角，有时候还是会有的，但是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就过去了。还有一点，我们也绝不吝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啊，虽然在弟兄姊妹面前当然不会太过这些的这个肉麻的举动或者表示，但是我们也绝不吝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拥抱，开心的玩笑，讲一些甜蜜的话，因为我们晓得一个美好的婚姻不单夫妻二人得到祝福，我们的子女子孙后代都会得到祝福。 meaningful， 当我们做了前面这三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木桶，大家知道木桶的原则吧，大家学过啊，以前我们在国内学经济的时候常常讲这个木桶原则。木桶原则最简单说什么意思呢？一个木桶它能够盛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那根 木板决定，而是由最短的那根木板是决定的。就老式的木桶啊，都是一根一根的木板然后把它箍起来的嘛，有长的有短的，你能盛多少水就最短的那根木板就决定了。比如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更好的成长呢？我们觉得跟神的关系为什么不能更亲近呢？啊，好像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力是那么大呢？啊，为什么在属灵上面对神还是常常的带有这样的疑惑那样的疑惑呢？可能你的这根最短的木板是在你的婚姻当中。我不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这个最短的木板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对一些人来说，有可能是在你的婚姻当中。来到教会人模人样的啊，去服侍啊，去这个爱心啊，做很多事情啊。我在说我自己啊，弟兄姊妹，我在说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开始热心服侍，然后又去读神学，然后又那个带学生团契，然后后来那么年轻，然后就在教会里面还要做执事。那时候教会里面没有牧师，然后我们有了个神学生啊，这个很多的服侍都让他去做，然后就发现一点，我们跟夫妻，我跟我太太开着车啊，平时都还好好的，开着车快到教会就开始吵架。有一次吵到差点开到教会门口又掉头又回去。我说这个不对啊，这样的属灵的光景怎么能好好服侍神呢？你做出来不都是假的吗？都是一个外面的空壳啊。有一次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把车停在教堂门口对面那个街边那里，旁边就是那个高高的古老的那个教堂，两个坐在车里面就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些的虚伪，很多被恶者得了地步的地方。 然后好好的认罪祷告以后对付干净了，然后再一起进去查经聚会服侍主。好，我们来到结尾了。首先给大家看第三点，我们刚才有一个小小的悬念，卖个关子是什么呢？这一次背诵的经文男女不一样，因为圣经这里讲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你们做妻子要怎么样，所以姐妹就去专注在给姐妹的经文来背诵彼得前书三章第四节，做弟兄的还对不起长一点背诵第七节，所以多花点功夫。前面还有两点我们要思想。第一点，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荣美婚姻，并不是说只有信主的人基督徒才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才有和谐的婚姻。我们在世界上也看到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是有的白头偕老，夫妻恩爱，也是令人羡慕的这个伴侣，有没有？绝对有。甚至我看到有的不信主的人的婚姻比有的基督徒的婚姻还更加的和谐美满。但是请大家注意，世上的人的婚姻可能美，但是没有荣，对吗？不能够彰显属天的荣耀，不能够彰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婚姻家庭当中的大能。基督徒的婚姻是既美且荣，刚才我们也强调了几次，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的蒙福。第二点，你在婚姻当中的角色是怎样的？对照圣经的教导，哪里需要改变？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配偶，他这里不对，这里不好。聚会完了，一上车，你看今天牧师的信息就是对你说的。我们各自对照圣经的教导，哪里需要改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感谢主你怜悯我们，我们纵然有许多的亏欠，实在是不配，有限有罪的人，但是您仍然这样的爱我们，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主，你把我们摆在教会当中，把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摆在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来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享受明白那在地如在天一般神的祝福和美好。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对主内的婚姻，让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彼此相爱，活出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角色，也让夫妻的关系成为一种美好的互相的一个门徒造就的一个关系，携手同心走天路，来荣耀主的圣名。也让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婚姻成为我们子女的祝福，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